人不多，不晓得是不是小孩放假，很多人放暑假到外面去了，而且天气好，我们到外面都活动就不来聚会。反正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快到了，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日子快到，就更当谨慎，特别是要常常聚会。我刚才大家已经站了半个小时，所以现在我们读经，我不邀请你站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有自己圣经的你可以翻开自己圣经，因为现在我们念的只是八节，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一到十八节，所以你没有翻开你的圣经，待会我们查的时候你再去找就很匆忙。第一章，假若不熟悉雅各书在哪里的，你把圣经合起来从后面翻过来，翻几页很快就找到雅各书，不过它只有五章，所以你要慢慢翻过来，不然一下子就过了就找不到。好，我们同声来念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好，同声念。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我们就念到这里。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说，写信的人是雅各，收信的人是散聚十二个支派的人。雅各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早写的一本书。保罗的书信是在主后五十到六十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保罗书信写完以后，我们再看这个新约圣经，一开头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早的写的是马可福音，就是主后六十年。最后写的是约翰福音，是主后九十年。所以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是差了三十年这么远的时间。马可福音好像新约跟旧约连在一起的其中一卷书。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写信的人是雅各，他是谁呢？他这里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大家看这个程序表，我们有大纲列出来，我也把一些经文列出来，我们不够时间详细的来看这些经文，但是很简单的跟大家提一提。大家程序单里面已经有今天的大纲，第一点就提到写信的第一节所讲的主耶稣基督仆人雅各，他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兄弟，耶稣是圣灵感孕让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的， 但是约瑟跟玛利亚生下来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其中雅各是其中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他在耶稣再生的时候没有信主，只有在耶稣复活以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列出来耶稣好几次的复活，特别提到一次耶稣向雅各显现。在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呢，他看见自己成长一起的这位耶稣被人钉死了，但是复活，从那时候他就改变过来。所以在写信的时候他没有说我是耶稣的弟弟，他说我是耶稣的仆人，这里用奴仆，耶稣是他的主人，他是耶稣的奴仆。雅各在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整个人改变，然后慢慢慢慢他在属灵的事上追求，在侍奉里面非常忠心，后来就变成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大家记得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彼得被抓，用两个罗马兵在旁边，他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天使叫他起来，天使带着他离开监牢，天使一叫他锁链断了，带他出门的时候那个门就自动打开了，彼得就离开。然后出去以后呢，他就告诉跟他见面的弟兄姊妹说，你要告诉雅各和众弟兄我现在由天使带领我出来了。因为教会在开祷告会为彼得祷告，神听祷告差遣天使很特别的带领彼得出来，但是他出来第一个事就说要告诉雅各和众弟兄，意思就是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里面十七章也记载，当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见耶稣的兄弟雅各，这里那里很清楚，圣经里面新约好几个雅各，当然旧约的雅各大家很熟了哈，跟哥哥以扫在那里争长子名分的那个是旧约的雅各，新约里面好几个，但是这里特别要弄清楚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跟雅各见面的时候还提到教会的柱石雅各，就是他是教会的 领袖。在后来慢慢很多外邦人信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犹太人不晓得怎么办，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要先做信犹太教，守我们的割礼，守我们的安息日，然后才可以做基督徒吗？为了这个事情耶路撒冷开会，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整个会议里面的讨论的情况，到最后站起来总结的就是雅各，他总结所讲的要点，后来就写信派保罗巴拿巴带着这些信告诉很多不同的教会，包括外邦的教会。所以雅各在当时开会的时候他是领袖，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是他做总结，写信出去的时候里面的口气要点跟他站起来讲的完全一样。所以雅各书是耶稣 的弟弟雅各，但是以前他不信主，只要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才改变。就好像扫罗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就改变过来。同样的情况，这里说耶稣基督仆人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这些人是谁呢？大家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记载犹太人认为使提反要相信耶和自称是神的儿子的耶稣，所以是忘清耶和华的名，是犯了摩西的律法。是结果呢？第七章记载犹太人用石头把使提反打死，当时帮那些打死使提反要拿着石头的那些凶手，看管衣服的就是扫罗。大家看第七章《使徒行传》最后一节，扫罗也喜悦使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使提反是教会第一个为着他的信仰顺道的一位。请大家听我念《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这日就是第七章里面使提反被石头打死的那一天，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门徒分散各处去哪里呢？大家看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包括下面腓力去撒玛利亚城来传福音，只有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雅各是使徒当中的一个，而且是由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就留在耶路撒冷没有离开。大家听我念第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是接在第八章，使提反被打死，基督徒遭迫害，被患难、痛苦、迫害来打散的那些基督徒，请大家听我念十一章十九节。那是因使提反的事造患难四散的门徒，即走到腓尼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地方，和居比路，居比路现在的现代的翻译是塞浦路斯岛，地中海的其中一个岛，并安提阿、等等。这里说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只向自己同胞、同生同气的同宗的犹太人来传福音。不过还好，第二十节有一个但，但是把前面的事情转过来。虽然被打散的犹太人只向犹太人讲，但在被患难打散的基督徒里面，其中有些是塞浦路斯岛的人，还有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的那来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去传讲，结果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原来雅各书写信就是写给这些患难、迫害、打散的从耶路撒冷 打散到不同地方的基督徒，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叫做请善助十二个支派的人安。大家指头夹在雅各书，你翻到彼得前书，不然的话听我念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他、加波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雅各书跟彼得前书都是写给那些分散的人。你今天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上个礼拜讲路德记，这个礼拜讲雅各书呢？路德记只有四章，是讲到从耶路撒冷因为饥荒去摩押的拿俄米跟她的丈夫跟她两个儿子，后来前后这三个男的都去世了，拿俄米就决定回本乡耶路撒冷，所以在那里她两个儿子跟摩押的女子结婚，其中一个跟着拿俄米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路德使摩押人离乡别井，擅住去的耶路撒冷的地方。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本书以斯帖记，就是被掳的犹太人当中其中一个女的，在亚述王废了王后以后，要找一个新的王后，就把全国里面的女孩子挑选漂亮的来做她的王后。以斯帖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从家乡掳到亚述那个首都那个地方，结果很特别，她就被选了。她也不敢告诉人她是希伯来人、犹太人，所以以斯帖记也是记载一个善聚的人的经历。旧约里面有两卷书，就是路德跟以斯帖讲善聚的。新约有雅各、彼得前书，也是给善聚的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出生的，不是来自香港，就是台湾或者别的地方，你是离乡别井，擅住在海外的华侨。所以雅各书所写给收信的人，就好像我们一样离乡别井。过去十多二十年，我花很多时间研究世界人口的流动，我是念人类学的，人类学里面要注意人口的流动啊，这个移民、难民各样的情况。这十多二十年的研究，我在研究的结果写了两本中文的，大概十本英文的书，叫做《散聚宣教学》（Diaspora Missiology）。散聚宣教学，你去 Google 打我的名字，你可以找到这些书。我今天讲雅各书，是我研究的其中一个项目，一个结果。但是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些离乡别井、散住在美国的地方。我家里七个弟兄姊妹也散住着不同的地方，师母的家也是七个弟兄姊妹也散住着不同的地方，澳洲的、多伦多的、柬埔寨的，不同地方都有。我们就是海外的华侨。师母是加拿大的越南教会安排短宣队去俄罗斯附近的乌克兰那里做短宣，现在是第三个礼拜， 他说欧洲最多散居的犹太人，第一是波兰，第二是乌克兰。大家晓得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拉用毒气杀死很多犹太人，那是在波兰。乌克兰也是很多散居的犹太人，连大家年纪大一点晓得以前以色列有一个总理叫做 Golden Meir， 这个美以色列的女的总理，她是乌克兰出生在那里长大的。所以师母说，我短宣时间很忙，但是我盼望有机会看看犹太人的博物馆，那里有些的纪念。也谢谢大家为他祷告。他教英语班，全是乌克兰的小孩，是越南教会安排的短宣，但是英语班上课的都是乌克兰的小孩，学英语的。所以感谢主给他机会，平安了。我们继续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呢很特别，好几方面都很特别。一个呢，雅各书在圣经研究里面，大家试过学查经的都会晓得，雅各书叫做普通书信，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雅各书，这些叫做普通书信。中文这个普通这个字用得不好，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新约里面有很多书信很清楚写给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要针对教会实在的情况写的。但是刚才我讲的这七卷书呢，是不写给指定的教会，是普遍性的教会，所以中文用得不好，不应当叫做普通书信，应该叫做普遍的书信，就是不固定一个教会、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的教导是适合在不同地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收信的人的，是这个意思。特别是中国基督徒认为，既然是普通，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尤其是有这个长老会或者是改革中的背景的这些基督徒信徒，包括学者，对雅各书看得觉得很普通，是什么缘故呢？大家看雅各书第二章。今天我们不会看，我只简单提一提。第二章十八节开始就讲到信心应当有行为，以及十八节到二十六节，信心应该有行为，他应当有这个行为，在神面前神喜欢他，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了，因行为称义。改革中的人、背景的人，都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大家请你留心听我说，我不是讲这个美国解放黑奴的 Martin Luther King Jr.， 不是那个。我讲是十五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受了天主教的影响。教王为了在罗马要盖礼拜堂，要筹款，有什么办法筹款？就告诉人，你的先祖啊，死了，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呢，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在阴间，只要你在教会里面买了赎罪券，买赎罪券的钱放到奉献箱里面，那个钱下去，你的家属就 就可以从阴间上天堂了。这个是天主教筹款的一个办法。天主教说你要上天堂吗？买赎罪券，不然的话你要做神父，神父是不结婚的人，所以要放弃你的婚姻。你要追求吗？你要住在修道院里面，有些修道院是不给你吃肉的，有些修道院是不讲话的，一辈子不讲话。我们在香港以前就有一个天主教一个这样的寿院，你去那个寿院里面安静得不得了，因为所有的修道士都是发了誓一辈子不讲话。天主教要人说你要上天堂吗？你要好的行为。所以在这样背景里面的马丁路德从罗马书里面明白，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靠他的行为，是靠着信心。神叫他把自己的儿子，就是你自己独生的儿子，就是要传宗接代的儿子，放在坛上为我杀了。亚伯拉罕就去了，按照这样做，但是神没有让他杀儿子。后来给他看见一个羊代替他的儿子，这个羊献了等等。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很强调，特别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强调，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因着你的信，你相信耶稣是替我们代我们受死受害，你就可以称义，在神面前被宣告是无罪的。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成为我们的羔羊，承担我们的罪，因着我们这样相信他，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被宣告为义的。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呢，马丁路德在十五世纪的时候一看雅各书看得很不顺眼，因为雅各书是让天主教教王用第二章来告诉所有天主教徒，你要有好的行为，要禁食，要不结婚禁欲，要不讲话禁语等等，用行为。所以当时马丁路德说雅各书吗？它是一封好像和解的信。因为他这样的态度，所以很多现代的基督徒学者跟基督徒，特别是改革中背景的，就瞧不起雅各书，特别是中国基督徒说叫普通书信，不是保罗书信，所以对雅各书有很重的误解。此点我们在看雅各书的时候，我在解这个误解是怎么样是一回事，那个是按照它的历史的背景、神学的背景我们去了解。今天我是简单的给大家了解雅各书的一个背景。我们留心看，这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他讲话很有权威。雅各书只有五章，一百节多一点点，但是这么短的书信里面呢，有六十次讲话都是命令的，你一旦这样，你该这样，这个口气啊，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讲的。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大家看第一章。我的弟兄们，第二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要就是没有选择的，我告诉你要就要。很权威的传统的爸爸妈妈叫小孩，小孩小的时候，小孩说我不吃，爸说不吃，你就回房间。你今天不吃， 整天都 不能吃了，到晚上饿了没有办法，还是回来吃了。权威嘛，我说要就要。你看上面还有讲啊，举个例子，第一章第四节，使你们沉船完备，毫无缺欠，你们缺少智慧的应当啊，不是你选择的，应当就这样这样。第九节就该喜乐，第十节也该如此。带着权威的，他是谁？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写信给那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基督徒，让他们晓得应当在不同情况里面生活应该怎样，所以是很有权威的来讲。当、该，还有呢，整本雅各书都没有讲到福音的真理。为什么？他是写给迫害散居在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第一章、第二章不停的都会提到我的弟兄们。譬如说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再来看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都是基督徒自己里面的人。所以他常常不停地讲我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是向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不是向不信的人传福音。所以雅各书没有提到福音的真理，因为你已经信主了嘛，除非有人好像哥罗西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有人搅乱他们对救恩的误解，所以保罗才会矫正。再来我们看这个雅各书，其中有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强调智慧。大家看第五节，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大家晓得旧约有五卷书，叫做智慧书，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各，也叫做诗歌书，里面很强调智慧，特别是传道书、箴言很强调智慧。同样的，雅各书也很强调智慧。而且呢，你假如看过传道书、这个箴言等等，你就发觉很难分段的。保罗写的书信是一个要点，然后几个分点，又一个要点，又几个分点，很清楚的。雅各书呢，好像这里讲一句，那里又讲一下，又跳到那里讲那个，你就觉得很乱。好像箴言，好像传道书，很难做大纲的。为什么？它是带着智慧书的那个色彩，那个题材。而且呢，雅各书里面很强调的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毛病。因为他是针对那些从耶路撒冷受迫害然后被打散到各处的犹太人，所以雅各书就不容易来弄大纲。你发觉今天是第一天查雅各书，我也没有把大纲弄出来。为什么？不是我没有做，我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做了大纲，但是我给你呢，你会觉得很乱。我们还是一段一段来讲。另外呢，我们会发觉雅各书跟马太福音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不过我们大概主日崇拜不是查经，不够这样的时间去查。你把马太福音的经文，把雅各书的经文，按照这个里面所提的内容要点排在一起，很有兴趣的这个比较。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是针对向犹太人的， 雅各书也是针对上犹太人，因为对象是一样，都是犹太人，里面强调的用的语气啊，讲的聚会的方法啊，犹太人犯的毛病啊，都是很针对性的犹太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雅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在生活信仰里面我们可以用得上的地方是很有帮助的啊。我们简单提一提第一章刚才念的经文啊，我们等下一次先继续看雅各书下去。你会觉得好奇怪，第一章第一节讲清楚，写信的是基督的仆人雅各，收信的是三至十二个支派的人，问候他们以后呢，第二节马上就讲，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一下子就讲这个课题啊？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第八章，因着使徒凡的事，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受逼迫都分散。十章刚才我们念的，被打散经患难的基督徒到处去传福音。所以这里是提到在困难迫害困难里面的基督徒，告诉他们你们在各种形式的试炼里面应当喜乐。我有机会跟一个台湾的牧师交通，那个时候是台湾刚传国立法同性恋合法化，整个台湾的教会包括天主教最同心的一次，就是为了同性恋的合法的这个事情去抗议。但是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刚巧台湾政府已经通过了，而且在一边讲他一边哭，他说我的儿子在大学念书的，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呢，他是站在跟我这个做爸爸的当牧师的顽强上对的立场，他很同情那些人，所以呢很多天都不跟我谈话，不来教会聚会。他的家撕裂了，他是一个大的教会的牧师，当我们交通的时候他就不停那里哭，我要等他哭完才可以慢慢跟他谈话。没有想到中国人的社会在整个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是在台湾。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电邮，是大陆一个同工给我，有一个某一个区三至两会的领袖在政治气候等等很多事情压迫一下，他受不了，三页纸打字都后来自己亲手写。我在时间精神侍奉压力太大，所以我先去见主，以后再跟你们见面。他就跳楼自杀。哇，我收到那个信一整天都很难受， 三自两会的领袖，在这里好像这里说百般各式各样的试炼里面不能站得住，跳楼自杀。那天我周围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临到下的来好祷告，主啊，求你怜悯，不让这些人被绊倒。我们在美国还没有经历到百般的试炼，但是已经来了。上次选举的时候，师母是在 Manhood Community College 教书的，有同事知道他投谁的票，在 Facebook 那里骂他，以后不要跟他谈话。哇，师母心里面觉得很难受。在加州的更厉害，小孩去念书，学校的课本都很强调的同性恋啊，这个家里面爸爸妈妈两个都是男的，两个都是女的，教科书里面等等等等，这些都会来了。这里提到在百般试炼里面都要以为大喜乐，还有跳到下面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还有第九节，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卑，但是像这些都会过去。我们应当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样？这里提到两点，第一，第五节的，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你不晓得下面怎么走下去，觉得好像走投无路，没有方法，没有出路的时候，这里一个提醒，第五节就是面对不同的处境，面对不同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向神求。他是谁？他是厚赐与众人的神，也不斥责人的神。你这样去求他给你智慧，他就赐给你。我们当中不晓得有人是不是需要智慧，咱们叫小孩啦，他应到哪里念书啊，他应跟谁谈恋爱啊，他成家立室应当找什么对象啊，假如他们找到不是中国人那怎么样呢，啊等等，你都不晓得怎么办。在这样情况里面怎么办？应当向神求。这位神是怎么样？为神是厚赐与众人，不光是给你一点点，一点点不是，厚赐就是多给你，很丰厚的给你。而且呢，这里说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在神面前审查一天过去，你有那一天晚上没有求神赦免的，我就没有了。每一个晚上在神面前想起今天思想上、感情上、行动上、态度上做得不好，都要向神求。魔鬼撒旦就会跟你说，你妈昨天晚上才求，今天又求了，你不是很啰嗦吗？神也给你厌烦了，你要烦死了，他就不听了。这个是魔鬼的谎言。神是厚赐我们，也不斥责我们的。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用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只要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叫赦免，他叫洗净。就是这位是我所相信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我盼望你认识这样为神，不要给魔鬼蒙骗你。你无论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各样的痛苦里面，走到绝路困境里面，你放心，我们这位主是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不会嫌弃你，不会觉得你啰嗦麻烦讨厌，结果责备你，不会的，他是不斥责人的神，是厚赐众人的神。所以我们现在安静低头祷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的，需要求智慧的，我们现在开一个头，今天晚上睡觉以前继续下去。但是在崇拜的时候时间不多，我给你一个机会在神面前安静。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只做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弟兄姊妹们，要把我们的重担赦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刚才弟兄姊妹暗中心里慢慢的祷告，你是监察是知道的，求你垂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动工，今天晚上睡觉前也给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安静等候祈求交托仰望。 你是那位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感谢你，深信你会垂听我们祷告，眷顾保守我们弟兄姊妹，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赐给我们智慧，好像走到一个绝境，前面不晓得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到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应许向你祈求，深信你是谁听得住。奉耶稣名求，阿门。